我们看第三章的第六节，我们一直念到结束。如果翻到了，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，我读一节，大家读一节。我们从第三章的第六节，我先来读。因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，所以你们雅各之子没有灭亡。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？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，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？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。万军之耶和华说，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，使我家有粮，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，倾覆于你们，甚至无处可容。万军之耶和华说，万国必称你们为有福的，因你们的地必称为喜乐之地。你们说侍奉神是突然的，遵守神所吩咐的，在万军之耶和华面前苦苦斋戒有什么益处呢？那时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，耶和华侧耳而听，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记录那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。那时你们必归回，将善人和恶人、侍奉神的和不侍奉神的分别出来。但像你们敬畏我名的人，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，其光线有医治之能，你们必出来跳跃，如圈里的肥犊。你们当纪念我仆人摩西的律法，就是我在何烈山向为以色列众人所吩咐他的律例典章。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，儿女的心转向父亲，免得我来咒诅遍地。今天这段经文里边特别的讲到一个教会之中经常涉及到的问题，那就是奉献啊，一山奉献就是讲钱的啊。这个社会上呢是人人讲钱啊，对吧？这个读书为了什么？我们中国人读书就是为了有目的的啊。所以你要是说再讲到西方和东方很大的区别，其实你知道吗？西方人读书都是在神学院里边读书啊。你去看中世纪，那些国王大臣都不认字的，很多欧洲的国王大臣都不认字，文盲。那什么人认字呢？只有修道院里的修士们认字。他们读书，读书为什么？是为守神。好，但是我们中国人读书是为什么？ 当官了以后会有什么？所以我们中国人读书，这是东西方，你知道吗？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，出发点完全不一样，从历史上就不一样。所以今天我们给我们的孩子读书的时候，就是为了什么？所以呢，社会上人人讲钱，那这个东西呢，到教会来讲怎么样？就不好意思了啊！出了教会的门，我们可以随便讲。进来了以后，一讲这个东西好像不是属灵，有点世俗，对吧？所以呢，但是这个东西我拿好，讲多了呢不好意思，人又离不开，有了呢不容易上，所以呢这个东西是非常一个很微妙的事情。有三个少年凑在一起，就谈论今后的职业。有一个少年人说呢，我以后啊要做医师。好，做医师，做医生多好啊！你看那医生多赚钱，看一个病，我开多少钱，你就得给多少钱。啊，所以呢，我要做医生。完了，那个另外一个呢，听他说做医生，他说，哎呀，做医生多累啊！你知道我在美国学一个医生啊，要读八年呢，开玩笑啊！还有医生的那个当时的学医生的那个费用很高的，啊，虽然赚钱多，但是很辛苦啊，考都考不上去啊。还有一个，你知道当医生的要做手术，要做什么？哎呀，累得要死啊！他说我不做这个，以后我要做什么？做律师。他说律师多厉害啊！现在是个法治社会，人人需要这个依法行事，所以法律不懂都要找律师。你看律师多厉害，往那一站，两块钱一动就行了。那第三个少年人呢，听他们俩人都把这个都抢去了，最后他就想，哎，我要做牧师。他说啊，你们的医师呢，是一个病人一个病人的看，一个病人的钱一个病人的。那律师也不怎么样啊，一个官司一个官司的打，多累的慌啊！你看牧师多厉害呀，往上一站，讲一个小时就开始拿大夫挣钱。啊，对不起啊，我这是讲笑话啊，你们都听明白啊？这个没有任何的那个意思啊。那这是人们世上人们对职业的。今天我们在教会里讲十分之一主线，就要讲到为什么奉献。讲到奉献的时候，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。其实在以色列人的时候，很早就开始有奉献制度，尤其是在西南山，神拣选立位人一个支派侍奉神。以色列人有十二个支派，但是说神就说有一个支派归我，这个支派没有土地，你知道吗？以前是农业社会，不像现在啊，不需要那个坐在家里就可以挣钱啊，坐在 computer 前面就可以挣钱。以前不是的，以前需要土地，没有土地没有吃的。但是神就跟利未人说：“你们没有产业，谁是你们的产业？我是你们的产业。”你们侍奉我，我供养你们。完了以后呢？那神也不能天上天天掉那个玛拿呀。好，那到底是那利未人吃什么呢？哎，神就跟所有的其他的十一个支派说：“你们每一个支派到年底的时候收获，年终收获的时候收获以后，把地里的土产的所有的十分之一奉献到教会。”奉献教会来以后呢，这个奉献到圣殿，圣殿里边一部分，很大的一部分给了利未人，让他们能吃住用，还有很一部分，另外一部分呢，就是算作圣殿里的开销。所以十分之一的奉献就这么形成了。所以十分之一的奉献 在旧约的时代，主要是为了什么？为了立位人的需要，为了圣殿的需要。好，我再用这个来继续做一个比方。如果十二个支派有一个支派归耶和华为圣，侍奉神，那差不多就是十二个人里边要有一个人侍奉神，对不对？你们教会有多少人？成年会有，再说两百人，成年人两百人，那应该有多少人侍奉神？没二十个吧，得有十五个吧，差不多了啊。如果你们请十五个牧师传道，你们教会有多少个团体？有十五个吗？有了啊。那每一个团契带查经的人都是经过神学训练的高水准的带查经，不会像你们带查经的人一样，就是一天到晚歪歪扭扭开始胡乱扯。哎，我说对吗？从天的那一边扯到天的另外一边，最后那个有一个人就突然听着你在谈圣经呢，在谈啊，因为我也经常去谈经队、谈经班，我就知道怎么着。讲神的时候，大家都对劲儿，不说话；一讲到鬼，立刻就有劲儿了。哎呀，两个说的道听途说的全都讲了。因为大家都水准不高，没有去好好读经，完了之后大家一起胡乱就开始在这儿谈什么都谈不完。如果我们每一个团契都有一个人是受过专门训练的带领你们查经，哎，几年以后你们的水准就起来了。但今天你们教会有几个牧师？你们的目标是请几个？北美现在华人教会大部分都是一两百个人请一个牧师，那一个牧师就一两百个人，你知道累得半死吗？我说我知道，那有一段时间我们教会主任牧师去宣教去了，因为牧师不在了，完了最后就剩我一个人，我又要管中国又要管英国，完了最后呢十几个查经班，完了以后我一个查经班去一个礼拜，我要十几个礼拜才能轮一圈儿，那累我半死了。你知道吗？我七个晚上，一个礼拜天七，一个礼拜七个晚上，我有四个晚上都在家，晚上十点十一点才回家。那时候我太太生了双胞胎，真的累得半死了。如果我们能多请几个，不更好吗？但是为什么请不了？我蒙神的感动，准备做传道人的时候，心里有一种的惧怕，真的一种的惧怕。以前我在中国大陆的时候，没去做正式的，就是有形的教堂。啊，在家里面聚会啊，父母辈的人带着我们，我们也没什么话好讲，对吧？所以就看圣经，学习圣经。后来呢，出国了以后，啪，这个我父母说啊，这个父亲就说你去，赶紧去教堂。所以我就去到教堂了啊。那老外的教堂听不大懂，那就去老郑的教堂啊。去老郑教堂很好，教堂很大，人也很多。那后来我在里面参与服侍，后来呢，神就感动我的心，让我有一天来服侍他。那我受到感动的时候，心里的一个很深的惧怕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那时候在教会已经很多年了，因为在教会越久，知道的越多，知道的越多越怕。我第一次到教会来的时候，那时候国外华人教会的时候，哇，我心里是一种的激动啊，因为我可大声唱诗。我可以这个自由的敬拜，不用担心。啊，有 主日学如牧师讲道，我看到所有的人好像身穿白衣，站在台上的后边还长翅膀呢，这是我的感觉，真的。但是后来我参与又跟他们开同工会啊什么开了以后，我说这个教会真复杂，后来才明白啊，有人的地方就复杂，人凑在一起麻烦。所以我有一深深的惧怕。我后来跟一个传道人就谈论这件事，为什么要这样。后来那个传道人呢就跟我分析，他说请问神如果按着这个比例12个人之中选一个，请问是不是神在我们中国人之中选的少，来侍奉他，全职侍奉他的人少一点。讲这个你还没听明白，再给你讲一个背景。我后来去到神学院，去到神学院的时候呢，尤其我在 Austin 高登康乐神学院，后来现在我在金门神学院读我的博士学位。我到高登康乐神学院的时候，有500个全职的学生住在学校里边，你知道500个学生里边有多少亚裔学生吗？100个亚裔学生，但是100个亚裔学生里边多少个华人学生啊？啊，10个。还不到，大部分都是韩国人，所以我走到任何的地方，我认为还是长得像韩国人一个，不知道。图书馆里边时候啊，一进去有人就跟我那儿啊，就跟我就讲这个韩国话，我说有些人差异。啊，后来我去到这个金门神学院啊，这个旧金山北边的金门神学院，我去读我的博士学位，第一天报到。进去的时候一看讲义就是啊，博士班呢都是博士班的啊，这个讲义就看到我来了，又开始叽叽咕咕的跟我讲啊，我说还差异。哎呀，进去以后往那儿一坐，感慨万千。你知道为什么？我是唯一的一个华人学生，唯一的。韩国多大民族啊，他说我们上海是一个城市的。我说对了，没错吧。但是美国的神学院里面很多韩国学生，是不是神有偏心，特别选韩国人多一点，选我中国人少一点，是吗？这就是那个牧师对我的挑战。因为大部分的中国人被选召，但是不愿意回应。为什么不愿意回应？当牧师穷呗，没前途啊。我以前做建筑师的时候，又有钱又有图，只要有图就有钱。当牧师呢，你没图也没钱了，就没有前途。所以人们不愿意做。我们华人很大的问题，非常现实。好，再讲几个例子。据说这件事是好像是一个真事，就在北美。据说这个人好像在东部，你们有可能，我讲这个故事讲完了以后，你们可能还认识这个人，因为我没见过人，只是听过他的见证。这个人呢是个姐妹，她从小生在牧师之家，她父亲是牧师， 他这个牧师据说呢，他是在台湾的山地里边做牧师，啊，几十年前的时候在山地做牧师很穷啊，对不对？那小乡下里边那乡下没什么人呐、啊，也不是没什么钱的，那个山里的人就种什么吃什么，啊，那牧师呢就是家里有多一点就给牧师吃点，那忘了给牧师的时候，那牧师就没有吃啊，真的、啊，牧师家里孩子又特别多。从小的印象里边，家里的米缸里经常没有米，但是牧师非常有信心，所以呢，牧师也不去跟人家讲。当米缸没有米的时候，牧师就领着全家跪在米缸的面前向神祷告，不求人，求神。神你不灵，既然我侍奉你，我的产业就是你，你来。那这个姐妹小的时候呢，一边祷告，一边心里的暗下决心：我长大了以后，绝不嫁给牧师。后来她长大了，读书了，这个碰到了一个在台湾，好像台北啊，碰到了一个台大毕业的这个工程师，哇！工程师不错啊，尤其那个年代啊，工程师的速度很好，所以就高高兴兴的跟他离婚了。他就心里说：“感谢神。”那结果呢？这个先生呢也不错，很努力。后来又出国留学，出国留学在国外又找到工作，又来了家啊，住在这个美国。住在美国的时候呢，他又感谢神，因为美国呢，这很快就可以买一套房子了啊，又是东部的房子又便宜啊。各方面都达到他的愿望。突然有一天，他的先生回到家里跟他说：“太太呀，我最近心里有一个很深的感动。”他说：“什么事儿啊？”他说：“神好像让我张罗做牧师。”准备结婚的时候，知道他的这个未婚夫就是一个男朋友，就是一个准备要读神学，家里人非常反对，非常反对。为什么？谁不希望自己的女儿就嫁给一个牧师，没前途啊？所以家里非常反对。因为我在教会久了，所以这些事儿大概我都知道。所以当那一天我跟神答应说我愿意回应这样的呼召，我跟神，对不起，就做了一个不太好的见证，就是我跟神有一个 bug， 就讲价还价。我说：“神啊，既然你招我，我愿意服侍你，但是我不会像很多人一说服侍神就开始向人哭求，我绝不向人哭求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中国读书人还有骨气呢，绝不会什么五斗米折腰呢。我是至高神的仆人呢，我为什么向人暗示说我穷？我绝不。我就告诉你，你要问我有需要吗？我说没有，很好。你有感觉那是你的事。所以， 我就跟神做这个发问，我说神呐、啊，以后的生活就是你负责了，现在我还有点积蓄，我每走前一步，该花的钱当然要节省，该花的钱照花，我把最后一分钱花完的那一刻，神，如果你不管，我就重操。从来没有花到一分最后的一分钱，从来没有。感谢神，也从来没有一个诱惑让我给别人画图。啊，直到后来，最近我给我们的神学院画了一张图，所以将近20年，哎，我才画了这么一张图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最近他这个 CT 啊，跟我们那个学校有点丢进有点问题，他说不行，你们要重新再啊 file 一个 document， 那我们就说那个什么，他说找个建筑师画图，那不是放很多钱吗？那这有建筑师说你放钱啊，重操旧业，但是这不是这没钱呢，为神学院画画一下啊，我是说，我是拿的那个我这个笔都已经色住了，都已经粘住了啊，都很多的都生锈，所以但是。第一次画，真的，我们华人叫它的悲哀，就在如此。十分之一的奉献是怎么来的？十分之一的奉献可以从创世纪里面就可以看得出来，人类的第一次的奉献是在亚当夏娃生了两个儿子。两个儿子就是该隐和亚伯。该隐把弟弟出产拿出来就是谷物，亚伯放羊的把羊里头生的牲畜这个羊羔拿出来。这个圣经里面说，你们读过这段你都知道，圣经里面说神喜悦亚伯的祭物，不喜悦该隐。很多人就说，是不是那个神就是喜欢吃肉啊？那是肉香啊，尤其烧烤的时候，哇，哇，香料。这个，我说这不一定，你要这么说，那人人都去养羊去了啊，那就不对。到底为什么神喜悦亚伯的祭物，不喜欢该隐？我在这个看圣经的时候，一直就看不明白这段，直到有一天，哎，我看这个看一个电影。那个电影就是电视里边，就是那个美国有很多宗教的节日的时候，经放一些宗教电影啊。那宗教电影就是演创世纪，哎，我也没看前，也没看后，就看中间这么一段，印象非常深刻。他就演到该隐亚伯开始献祭，这个亚伯献祭的时候，把羊献上，举起，放在神的面前，完了放在祭坛。那该隐来了，该隐怎么来的呢？就这当然了，描写坏人都是啊晃晃悠悠的，背那个口袋，走路也是晃晃悠悠的就跑来了啊。那跑来了以后呢，这一口袋是谷物，还有一块石头，比较平的一块石头，也把祭物准备放上。他把口袋那个嘴儿打开啊，这个口袋打开以后就往外倒。倒计步的时候呢，这个一不小心又倒多了，结果怎么样？再往上收回去。这个谷物一倒的时候是一个小山呢，他这么一收呢，是怎么样？缺了一个角。结果他把收完了以后往旁边一放，还拿手呢，就这么样，再糊噜糊噜，就把它再给弄到井里了。哦，我一看这个，我突然明白了，为什么神不悦纳该隐的祭物？ 然你把那个口袋都抬都背到神的面前了，怎么样应该？应该这样啊。他还到那边还这样，我那还看着不好意思，还哦，我明白了，为什么神不悦纳，是因为他的心。我们今天献祭是为什么？亚伯兰打仗得胜回来，碰见了麦基洗德大王，把十分之一献给他，因为他是至高神的祭司，为他祝福。他第一次圣经里提到十分之一，就是这个地方。好像是认定他做王。后来考古学发现这个当时王向臣民收税十分之一，那个意思就是说，你要是承认我做王，你就交十分之一的这个税收给我，那我就做你的王，你就做我的子民。今天我们向神交纳十分之一的时候，也是一种的承认，承认你是我的王，我是你的子民。后来雅各在出去的时候，在伯特利梦见神，神与他说，不用怕，你就去，我必与你同在。后来雅各梦醒了，就说，这地何等可畏啊，我怎么梦见神了呢？他就向神许愿说，若你把我平平安安的带回来，我把我所有的十分之一献给你。他也承认这个王，这个神以后就是他的王，这是一种的承认。后来神对以色列人说，在律法里面就说，地上所有无论是地上的种子树上的果子，十分之一是耶和华的，要归耶和华为圣。凡羊群牛群之中一切从帐上帐下经过的，每一十只归耶和华为圣。这里每一十只不是你的，是神的。所以在这段经文里边，神就是说，你们夺取了我的供物，那个夺的，那就是说，那个本来不是你的，但是你把它据为己有，那个意思。第十个不是你的，是神的。第六节到第七节，一上来就说，耶和华是不改变，但是你们呢，经常变来变去啊。神说出来的话，一就是一。二就是二，他一定要按着他所说的话来衡量他的子民。但是他的子民怎么样呢？今天高兴做就做，明天高兴不做就不做。经济好的时候，哎，多给一点就可以了。那现在经济不太好，我讲过，马拉基书的时代，他们是刚刚回归，好，还很贫穷，地出产也很少，很多的房屋还是倒塌的。还要重建，结果呢？哎呀，神呐、啊，你就让我们这个喘一口气吧，让我们能够好等我们富裕的时候再做重建。那请问弟兄姐妹，只要你在湾区住着，大概都是百万富翁吧？不是。现在买一个房子都是上百万了，还没到啊，你们东湾的房子便宜一点了。那也是，那也是哈佛一点。我们在南湾的随便一栋房子，破房子都是，那小破房子，人家看这是什么房子？我说这是一百万的，哇，那一百万咱们这个在美国什么地方都买好几栋的，真是吓人呀。哎，我们自己。就挡不住神家的需要在哪里呢？ 神责备他，责备是有原因的。在尼西米记里面就讲到，尼西米说，我见利未人所当得的份无人供给他们，甚至供职的利未人歌唱的各奔自己的田地去了。哎，利未人是要侍奉在神的面前啊，你知道作为利未人是很不容易的，你想做还没得做，以色列人十二个支派想做还没得做，当时是神定的，就是利未人，只有利未人可以做。你不要以为侍奉在神的面前很容易啊，你知道吗？侍奉，考考再考考你们，就圣经要过得稍微懂点，你连一点都不知道。利未人几岁开始可以侍奉人？啊，他们从小读圣经，读，啊，要把圣经都得背下来。为什么呢？做错一点当时死的，你不要开玩笑的，在神的面前侍奉，做错一点很有可能是当时死的。所以他们不可以做错的，所以圣经特别说，那要读圣经，读的。你知道利未人只是干什么吗？只是在圣殿里扫地。读书读圣经要读到多少岁？25岁。那如果像今天用今天的话说，读到25岁是已经是啊硕士毕业了啊，硕士毕业了。立位里面还有一个家族，叫亚伦的家族，做祭司的。你知道亚伦家族做祭司什么时候开始？要读圣经，读到30岁。才可以开始在神的面前读诗。哇，读圣经读到30岁，那已经什么毕业了？博士毕业了。哎，在神的面前侍奉不是容易的事。50岁，他们一定都要退休，要把最年轻的生命献给神，最旺盛的精力献给神。第一天我去那个课堂里往那一站，我向你一看吓一跳，你知道什么？20多个学生，只有1-2个人可能比我年轻以外，所有的人都比我老。所以后来呢，这个你们那个学校里面有一个传言，这个传言呢就是啥呢？尤其是给那个新来参观学校的这个客人们，先提前告诉他们一句：你进到我们学校的时候，看见年老的，千万不要以为他是学生，他是一定是老师，他很可能不是。你看见那个年轻的，你千万不要以为他一定是学生，因为很可能他是老师。今天我们华人神学院面对的问题是，读神学的大部分是退休的。那为什么退休了？因为退休不能挣钱呢，有退休金呢，孩子也大了，什么东西我有啊，一身轻，那当然去读神学了。神学还没读完呢，他已经不能侍奉神了。不是躺在床上就是已经。不要开玩笑啊，我在神学院里面就给过2个学生当礼了，这太老了。我们年轻的生命在哪里？都把我们用剩的给神。是啊，为什么这些人年轻的时候不愿意侍奉？他们不敢读神学的。很多人我们知道，跟他们交谈的时候，他说那个感动在他们年轻的时候就有，但是他们不敢去，直到他们孩子大学毕业了，他们才敢去读神学。今天我们的教会，我们的教会想找一个牧师的征召， 原因就在这里，不是招的少，而是回应的少。原因是什么？原因是我们的教会很少供养传道人、神学生。神学生是要靠自己的积蓄去读神学。后来我跟那韩国的神学生，我就说：“哇，你们这么多人都来读神学，你们是怎么读的？”他说：“我告诉你，我们韩国的教会不但给我们的学费，还给我们生活费。只要你愿意读神学，好，一定。”到我们韩国的牧师完全不一样。我们韩国牧师啊，哎呀，不像我们中国牧师。我们韩国牧师教会他配一个司机给他，24小时电话号。有个司机说，韩国牧师是在前面走，顶着胸膛在前面走，没有一个人敢踏半步在他之前走。所有人都在后头。哇，我说这真的是不一样。后来我就去了一个，就是有同学是韩国同学嘛，他就是到这个我们圣何塞有一个 Lawrence Expressway 和那个 Air Camino 交口的地方，有一些韩国商店，记得吗？知道的。那个韩国商店旁边有一个韩国的基督教书店。韩国人在韩国，在美国才有几个韩国人呢、啊？加起来没几个。哎。完了，他进来就跟我说：“你看，所有英文的书，只要是好的、保守的、福音派的书，出两年，英文书出了两年之后，韩文版的翻译就已经过来了。”我教神学最麻烦的一件事是什么？英文书一大堆，中文书一本都没有。同学写作业写了半天，说：“我们。”没法写呀、啊，因为没有三个桌子写啊。我说这个写就是这样。我要翻译一本书，啊，跟出版社联络，出版社说不行，我不能跟你个人签约，我要跟一个出华人你们华人的出版社签约。最后呢，那我就去找了一个华人出版社，别人介绍我就去跟他联络，啊，他就是他们两个出版社一联络，很久没有消息，我就问那个出版社，我怎么了？你为什么？一点消息都没有。他说：“哦，我们跟他联络了以后，我们决定还是不出版。”我说：“为什么不出版？”因为我们算计了一下，这本书翻完了以后卖的话不赚钱的，没人买的，华人基督徒不买书的。哎，请问你家里有没有关于基督教的书有超过100本？有几个人有啊？我相信很少有的。免费送啊，拿一本丢在那儿还可以，看就不看。买更不用说了。我前几年出了一本这个工具书，啊，旧约研究的工具书。出完了以后，出版社呢，香港出版社替我出版。出版了以后，他就告诉我。对不起，因为你是工具书，买的人会很少，所以呢，我们就第一版只印刷1800本，全球发售，直到今日还没卖完呢。啊，真的，直到今日还没卖完呢，1800本，全球发售。不可能啊！我们中国教会的光景多么惨啊！为什么？归根到底一个原因：恶性循环。弟兄姐妹们不愿意奉献，不愿意奉献，教会就没有余钱。教会没有余钱，养一个牧师都已经很勉强了，更不愿意说。 什么差会机构呢，还有神学院啊，根本就不用讲了。现在我在基督神学院里工作啊，对不起啊，我不是在这儿讲的。我们去神学院的开销很小的，我们把最 minimum 的那个开销压缩，为什么？这没有啊，没有，只要我们还要做事啊，总是要做事的。那大家尽量节俭一点，那就算了。我们愿意做什么？我们愿意做中国大陆的工作。我们那边有分院，一间分院开完以后，第二间，第二间完了以后到第三间、第四间、第五间都在要求。我们说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们没那么大的力量。哎，我们派一个老师啊，现在飞机票都涨了。原来1000块，现在1500都不行了。到暑假的时候，1500都不一定买得到。那以前我们连讲员费都不给啊，我们都不能给啊，没钱给啊。那后来勉为其难就说还不行啊，这个应该给一下啊。有些人有些讲员就说，哎呀，这个你们都这么艰难了，哎，我还拿讲员费，不好意思了，又送回来了。这是恶性循环的。今天弟兄姐妹们，为什么愿意奉献？很多原因。我先说北美教会，北美教会有一个很重大的问题，就是我归类的一个叫做移民心态。那个移民的心态，为什么移民心态呢？就是说，不管你以前在亚洲啊，台湾、香港、中国大陆多有钱，来到美国的时候，那个钱是固定的，对不对？那个数字在银行里是固定的，买一栋房子花一点儿，啊，每一次都要花钱，就没有什么收入了，所以呢，荷包看得特紧，啊，特别紧。好，当留学生的那个也是移民，移民了以后呢，就一天到晚看着别人，哇，你们老华侨都已经买房子了，不行，我们也要尽快实现什么，五子登科。那尽快我们也要房子、妻子、什么车子、什么都要，所以呢，要攒钱，攒钱要买，没有错，这些东西都是好的。但是因为这种的趋势，所以对自己的钱包看得特紧呢。所以讲到奉献的时候说，哎呀，神呐，咱们就差一点，等等，等我到那个啊那个没有什么开销的时候。我们现在的心态就跟当时以色列人是一样的，我们的房子还没盖好呢，圣殿等等吧。所以呢，就这样，神在这里说什么？神说：“你们以为地里拼命浇肥浇水就会长庄稼，错了。我若不斥责蝗虫。”你们地的土产一粒都剩不下，这就是神的保守。你们要拼命拼命积攒，若不是我保守你们，你们一点都剩不下。举一个两个例子，我认识两对老夫妇，有一对老夫妇呢，这个其实挺有钱的。其实挺有钱，但是呢，这个人呢，他不知道为什么天天哭穷，见谁都说：“哎呀，没钱呀、啊，那点东西真不够啊！”啊，不是从这个朋友那儿反正弄点什么，完了就从孩子那儿弄，啊，那总是有点钱有点，但是呢，这个我就发现他呢，不但这个哭穷，还发现一个问题，浑身痛。不是那儿痛，就是这儿痛。完了，就天天看医生。看完医生的医生就给开下的药，开了一药一药的，吃了药还管用，还要吃补。最后我的结论就是，他是没钱，他其实不是没钱，是把那个所有得来的钱都送到药房去了。我碰到另外一对老夫妇，这个老夫妇呢，只有一点点的退休金。这个老夫妇呢，在教会参与， 偶尔还奉献，偶尔还支持宣教士。宣教士到教会中跟他分享，啊，他就拿几百块钱，放一个小信封，啊，颤颤巍巍的过去，塞在这个宣教士的口袋里。我知道他们没收入，但是他们吃的是清水煮白饭，就是没什么大病，就是没什么大病。当然了，有点小毛病嘛，吃点药什么的，哎，天天过得幸福快乐。我说那是什么报酬？你以为往口袋里多找点钱，你就心里满足了？你忘记了，神使你的口袋有洞的，全都漏着了。奉献是一种的信心。若我们不奉献，当归给神的没有归给人，你就是抢夺神的功。一个主日学的小孩，啊，小朋友去上主日学。上主日学的时候呢，这个他的家呢离教会很近，离教会很近呢，就他自己呢就走路去。妈妈呢就跟他说：“今天呢，我给你两块钱，这两块钱是硬币的，一块钱到教会奉献，就在奉献家。”另外那一块钱呢，在路上经过大通铺的时候可以买糖果吃，所以呢这个小朋友就很高兴啊，有糖果吃。所以呢他就在这个路上走路的时候呢，一边走一边跳，一边走一边跳，跳的时候呢就拿着这两个钱呢丢的时候呢，哎，没想到一接没接住，只接住一个，另外一个没接住，那球咚掉下来了，就咕一滚，结果怎么样？哎呀，掉到小黑的水沟里，那水沟有铁盖，掉下去了，他不知道，他这是急了，只剩一个，只剩一个，怎么办？那怎么办呢？到底怎么办呢？哎，突然间一灵机一动，你想，对呀，神的那一块钱丢了。今天我们奉献的心态是怎样的？在纽西兰，据说有一个家庭，他们家是在乡下养羊毛的。养羊的呢，他就有很多羊毛。羊毛出产的时候，但这一家人是一个非常敬虔的基督徒，非常敬虔的基督徒。他们就说，每一年到秋季的时候，我们就收很多的羊毛。圣经里说，每第十个是归给神的，所以他们就打包。羊毛打包的时候，他们就在每一包上就按着那个订单，就打一个印，要卖给什么什么什么。所以呢，他就准备了一个印，就归给神的那个印，就在每第十包的时候打一个印。这第十包的收入归给神。这数量很大，不是开玩笑。后来呢，他们也不知道怎么样弄呢，他就是收了这个钱，到年终的时候，就把钱呢，每一年呢，把钱就送到这个乡间的这个小教会。这乡间的小教会，这个也需要不大，人也不多，就这么一点儿啊，一个牧师，反正这么多钱干什么呢？他说这样吧，知道了很多宣教士需要，那我们就支持宣教士。他就认领宣教士一个一个的任务。据说这个小教会认领了40个宣教士。 吃住，一切的费用。当第十个归给神的时候，神的家就有力量，神的国就开始传开，神的工人再也不用为那经济来发愁。第十节到第十二节，神在这里跟以色列人有一个信心的挑战，说你们试试我，把十分之一全然送入神的仓库，看看我是不是把天上的窗户给你打开，倾覆于你。你知道吗？圣经里所有的地方从来没有提过这样的挑战，这是唯一一个神跟人发出来的挑战，就说你可以试试，这是唯一的一个。神不需要让人试的，但是唯一的决定说你可以试试。神的祝福是什么？今天我们在家里边数算神的恩典的时候，神的祝福都是什么？眼睛看得见的，对不对？没有儿子的，希望明年生个儿子；没有女儿的，希望生个女儿啊，这都是眼睛看得见的。那怎么样？这个找不着工作的，找个好工作；这个钱赚的不够多的，最好明年升职。完了以后呢，买一个房子。我们在教会里面所有的聚会的时候，做站起来做见证，这不见证什么？感谢主，买了一个房子。这个我不说你们啊，我就讲一个我的见证。我在刚来读书的时候，在华人教会里听了一个见证，听完那个见证感触很深。他说呢，这个先生呢就定心就讲，他说最近感谢神啊，我们呢家买了一个房子啊，很感恩。哇，大家说很好。他说呢，主要的问题呢是感谢神的这个不是那么简单。他说最大的是呢，我们有很多的这个要求，神都满足了。他说。第一，我们家呢，这个希望呢，50万以下的房子。哦，这个十几年、20年前的50万以下很大的数额，这很大的数额。他说，因为50万以上就买不起了，这50万以上、50万以下，这个条件很好。那加上我家有3、4个孩子，所以呢，希望。有5个睡房，那50万呢？有5个睡房也差不多。那因为我的孩子呢，这个我希望他们有一些运动，有一些劳动，所以呢，希望呢，后院还有一个游泳池。所以感谢主，也符合了。那因为我是基督徒，所以呢，我希望房子的号码呢，不是7号、14号，就是什么21号。那结果呢？我变不满足了。感谢赞美主！哇，我在下边听的时候就说：“我现在还做留学生呢，连明天吃饭都不知道有没有呢，还要交学费、交房租，哇，这些费用已经把我扣得要死了。”我当时心里有一个很大的冲动啊，我很想站起来做一个见证啊。我的见证就是感谢神。现在我还活着。很少买新衣服，我感觉 生活。这个我们家的衣服呢，都是弟弟姐妹给我，鞋子包括姐。给了我们以后呢，我们就挑挑，尤其双胞胎，一定要尽量配对。虽然不完全一样，但是配的他们差太多。只要他们两个啊，不同颜色，但是也可以差太多，就凑在一起穿。但是你说，我们家是不是蒙古的？我们也没要名车没有，要钱不多，啊，房子不够大，人世人所有的我都没有。要说蒙古，我们没什么蒙古，但是我觉得我是蒙古人。很多福气不是肉眼能看见的，很多福气不是拿数字可以衡量的。你愿意不愿意要这样的福气？今天你奉献出去是可以用数字衡量的，但是你从神那里得到的，很多的时候不是用数字可以衡量的。很多的时候我们住了一个大房子是感恩了，但是我们忘记神的国，神的家了。你们愿意不愿意把属神的物归给神？耶稣在世的时候，有人就问他，我们要不要先纳税给该撒？耶稣说，该撒的物归给该撒，神的物归给神。我们在地上，美国政府的税收我们要付，神的物归给神，剩下的是你自己的。你愿意不愿意这样？虽然可能你的数字少了一点，但是你从神那里得到的祝福会更大。在最后，马拉基书第13节一直到第4章的第6节，这里提到了一些鼓励，鼓励那些侍奉神的忠心到底的人。这里面提到很多不忠心的人说，我们用什么话顶撞了你呢？我们在神的面前苦苦斋戒有什么益处呢？没有什么意思。但是神界的先知说，那时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议论，耶和华侧耳而听啊。虽然我们在神的面前苦苦斋戒侍奉他，没有得到眼睛所看的一切的啊赞美、荣华、富贵、钱财都没有，但是神侧耳而听那些忠心人的议论。圣经里没有说他们议论什么，我猜可能他们在讨论怎么样侍奉神，可能他们在讨论怎么样拓展神的事工，可能他们在讨论怎么样上神的名传遍天下。这些话别人没听见，别担心，神听见了。可能你做的事没有人看见，但是神看见。圣经说，在耶和华的面前有生命册在他面前展开，记录那些敬畏耶和华、思念他名的人。侍奉他，就是要忠心到底。我在教会里面，这个碰到很多事情。有一个弟兄，他是做餐馆的。那做餐馆的人呢，就是特别会在餐馆里做事，做得又快又好。所以呢，每天中午吃饭，他就在教会的厨房里边啊，就洗啊刷啊，就是经常做。你知道，在这个团体里面，有一个人要是习惯性的专门做那个事呢，大家就默认他就是专门做那个事。这是很麻烦的一件事啊。 是呢，大家又不好意思，所以呢，大家有一个不是表，您教会有没有啊？有一个不是表，那不是表大家填啊，谁愿意在哪一个礼拜负责中午餐？午餐完了以后就是打扫啊，洗大锅什么，洗挑船、啊、扫地啊，洗尘，这个事情啊，其中有啊，有谁愿意招待什么的，这是他这他，有些人不好意思就填了。后来那个弟兄有一次吃饭就跟我说。他说：“不知道这些人是真忘了还是假忘了。到真正洗大锅的时候，都没有人来。最后每一次呢，都是我一个人在那洗。那我说什么呢？你说？那我在这骂弟兄姐妹。哎，你们最初的上个礼拜谁没有去洗的？我忘了，今天罚站。”这很难讲的。后来呢，这个话在教会里特难讲，尤其这个啊，在这驻堂牧师大家都认得，讲任何一句话的时候，别人都会有想法。怎么办呢？哎，有一次我讲到的时候，我就想到了一个例子。我说啊，这个侍奉者最重要的是忠心，忠心到不管你做什么，神就是。这个我喜欢这个绘画，这个绘画里边呢，在这个欧洲的绘画里边呢，有很多是宗教绘画。宗教绘画在这个有一幅画呢是非常有意思的，它描写它这个画的题目叫做《厨房里的天使》啊，厨房里的天使。它描写的是什么呢？就是描写一个厨房，厨房里有很多。女佣啊，就是女仆呢，在那儿做饭，有人在烧火，有人在那儿揉面食，有人在那儿打扫，有人在那儿洗碗。完了呢，有三个人开门进来，但是开门进来的那一刻就惊讶的，就这样，就惊讶的非常厉害。啊，结果呢？为什么惊讶呢？因为这里面所有的女佣。身上都长了翅膀，那意思都变成天使了。那进来的是什么人呢？第一个人一看穿戴就知道是一个修士，修道院的修士，哇，圣人啊！另外两个呢，一穿戴很讲究，一看是什么 nobleman， 那是尊贵的啊。这三个人静静的看着。里边做事的人都变天使，你虽然在厨房里面侍奉，但是有一天可能会变天使的。你知道那天我讲完道以后，你就给我出脱了个大事。人人都要到厨房里转一下，完了这个弟兄就问，就是今天发生什么事了？完了，他们说：“哦，我们要变天使。”当然了，这个持续只有一个礼拜。我们愿意不愿意在神的面前侍奉，忠心到底呢？第四章里面提到说：“那日临近，对不义的人，神要审判。”对敬畏我名的人，神要奖赏他。第四章是一个明显的鼓励，鼓励以色列人忠心侍奉到底。为什么？因为主就要来了。在新约圣经里面，也有一卷书放在新约圣经的最后，鼓励那些教会里受逼迫的基督徒们说，持守到底，持守你们的信仰到底，因为主要再来。今天我们是神的儿女，神告诉我们就是持守你的信仰，忠心侍奉他。 因为我们的主就要来了。到时他要审判，他要奖惩，对一切忠心到底的人，神，我们的主会有夸奖。我们愿意不愿意做一个忠心服侍到底的人，用我们的生命服侍他？可能我们在地上未必见到有形的祝福，但是我们的心是在天上，那永恒的家中永远的祝福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圣经里面这是一个应许，神会把天上的窗户敞开，倾福于你们，让你们蒙福。愿三姑教会人弟兄姐妹在神的面前都成为一个蒙福之人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主啊，我们在你的面前真的是把我们自己身心灵都交在你的手，求你使用。主啊，有的时候我们回想自己是否真的没有那么荣幸，有的时候有很多的亏欠，但是求你从今以后让我们能够立志服侍你到底，立志跟随，立志把属于你的归给你。主啊，你给我们有应许，我们就抓住这样的应许，抓住这样的应许跟随你，你必把天上的祝福赐给我们。谢谢你，谢谢你给我这样的恩，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，也让我们保守我们的心，让我们永远过一个神儿女的生活。带领我们的教会，祝福我们的教会，让我们的教会有牧者能够带领群羊，让我们的教会能够发展，传福音给周围的人，让更多的人能够因着我们的侍奉成为你的儿女。带领我们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
阿门。
今天是圣餐主日，我们就是在主的面前特别守主的圣餐。首先我先读一段的经文，这是记载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，保罗论到主圣餐的时候这样说：我当日传给你们，原是从主领受，就是主耶稣被卖那天，那主耶稣被卖来说，这是我的身体。